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又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
感谢神又让我们在这里聚集。
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在地上属他的子民最大的祝福。
我相信这个是神在地上给属他的子民最大的祝福。
那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赐下安息的主日。
感谢你赐下安息的主日。
我们属你的儿女可以一起聚集。
我们属你的儿女可以一起聚集。
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
可以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
感谢神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感谢神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你说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主啊，求主你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他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
让他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
让圣灵你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让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以致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也得着属天的祝福。
也都得着属天的祝福。
愿圣灵掌管带领。
让圣灵掌管带领。
从头到末了的分享。
从头到末了的分享。
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非常感谢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有民数记第九章，还有十章的一到十节。
我感谢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在民数记第九章和十章的一到十节。
谢谢，这段经文比较长。
这段经文比较长。
谢谢 James 弟兄为我们诵读这段的经文。
感谢 James 弟兄为我们诵读这段经文。
在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
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因为民数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可能是记录，就是神的神子民如何带领他们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的一段旷野的旅程。
民数记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从这个旷野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旅程。
但这段旅程我们从第一章现在读到已经到第十章的第十节。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已经读到了第十章的第十节。
我们发现原来很大的篇幅并没有在这个旷野的旅程中。
我们发现原来很大的篇幅并不是在这个旷野的旅程当中，
而是在这么大的篇幅里面讲到了神如何在西乃旷野预备他们如何的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
原来这个很大的篇幅在这里讲神是如何在西乃旷野带领这些子民进入到迦南美地预备他们。
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在西乃，当时这个是从开始的时候民数记就讲到在西乃旷野。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乃旷野，就是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那个是他们从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
那时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的二月初一。
神就开始来数算这个，就是数算他们的这个以耶和华的军队。
神就开始是去数算他们耶和华的军队。
然后你们知道他这个后来的预备到第十章，也就是下一次开始的时候，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这个预备到第二次就是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就是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号。
就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
然后他们就离开，开始向迦南美地进军。
他们就离开，开始向迦南美地去进军。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用了多久啊？二十天。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用了多长呢？就二十日。
就是神一直在预备他们。
就是神一直在预备他们。
可能我们会觉得二十天不是很长的日子。
可能我们会觉得二十日不是很长的日子。
但是如果我们看神当他们预备好之后，他们开始进入迦南美地，到了迦南美地的这个，就是到了一个迦南地的出口的时候，就是边界的时候。
但我们知道神开始预备他们一直到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边界的时候，
加迪斯巴尼亚，
就是加斯底巴尼亚。
生命记在这里讲到，当时用了多少时间？只用了十一天的时间。
申命記在這裡講到當時只用了11日的時間，
所以差不多這個預備的時間差不多是一倍的這樣的時間在預備，
所以差不多一個預備的時間是一倍的這麼長的時間。
在 前一幾次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到第八章，
前幾次我們跟大家分享了第一到第八章、
我們看到第一第八章從數算以色列民，
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八章从数算以色列民，
然后建立这个耶和华的军队，
然后建立耶和华的军队，
然后为他们预备祭司还有这些利未人，
然后为他们预备祭司和利未人，
分配他们的工作，
分配他们的工作，
然后特别的神在各方面来洁净以色列的他们的身心灵，
然后神特别是各方面去洁净这些以色列民的 心灵灵，
使他们预备好把自己要献上、
令到他们是预备好将自己献上。
如果你读到第八节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读到第八节、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已经预备好了，
应该可以出发了，
应该可以出发了。
但是当我们回到今天第九章到第十章的第十节，
但是当我们回到今天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的一到十节，
摩西在这里就是他们出发预备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突然告诉他们三件事，
摩西在这里就是将他们即将要出发去迦南美地之前、告诉他们的三件事、
这三件事可能有的已经在他们这个民数记数算这个民这个以色列民的之前已经发生了，
这三件事可能是在数算、以色列民之前已经是发生了、
但是现在好像神又特别的在这个摩西再把这三件事情把它写下来，
但现在摩西又特别将这三件事是写下来。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三件事情，
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看这三件事，
可能我们会发现这原来是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一个胜利的保证，
原来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三件事是以色列民进入这个圣地之这个、迦南地之前这个胜利的保证，
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得胜的秘诀，
可能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得胜的秘诀，
如果可以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如何可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就讲到他要你当纪念神的恩典，
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件事就讲到当纪念神的恩典、
这就是摩西记录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摩西记录的第一件事、
在可能在这个数算以色列民的之前二月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
这个可能是在数算以色列民之前，就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
也就在一月的十四号，
就是一月十四号，
他特别告诉以色列民要守这个逾越节，
特别告诉以色列民要守逾越节、
要守这个。当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第一个看到他要以色列民做一件事情，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 他们做一件事，
要他们回顾纪念一些事，
要他们回顾去纪念一些事、
这个事不是现在的、
这件事不是、当下的，
也是不是将来的，
不是将来的，
而是以前已经发生的、
是以前已经发生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常常在我们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要回忆回顾，
所以我们发现、圣经时常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回顾，
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要数算神的恩典，
就是数算神在你身上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要数算神在你生命中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情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逾越节，
这件事特别提到的就是逾越节，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所以这个纪念常常在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纪念时常是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人很容易忘记的，
就是我们人很容易忘记，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
即使我们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
我们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兴奋，
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兴奋，
很火热，
很火热，
过一段不知道好像又变了一个人，
那一段不记得又好像变了一个人，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忘记，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忘记，
我们常常会专注我们目前的这个处境，
我们会时常专注在我们目前的处境。
最近读了一个属灵的文章，
最近读了一篇属灵的文章、
就讲到这个作者呢，他说在他结婚的时候之前，
一位作者讲到在他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他有一个送礼的一个仪式、
有一个送礼物的仪式，
这个送礼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 他说他是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
啊，佢话个收到一件特别嘅礼物，
就是用这些木刻雕制了很多这个椭圆形的这种圆，好像这里的是个石头的这个形状一样。
就是用啲木雕刻嘅啊椭圆嘅啲形状，就好似啲石仔嘅形状。
哦，这个艺术品，但是这个下面写了一句话。
呢啲艺术品嘅下边写咗一句话。
他说：上帝的奇妙作为，有的时候是微小的事情。
他说上帝的奇妙作为有时是很微小的事。
当时这个作者拿到了这个礼物，
当时这位作者拿到这件礼物，
他说这个礼物就陪伴了他婚后的45年的日子。
他说这件礼物就陪伴了他婚后45年的日子。
他说每一次他看到这个挂在这个艺术品，
他说每一次看到这件艺术品，
他说一次一次的神好像在提醒他，
好像一次次这样神在提醒他，
原来神的很多的这些伟大的旨意就通过这些小事来实现的。
原来神很多伟大的旨意就是通过一些小事去实现。
好像很多的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好像很多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好像或许是账单把它付清了，
或者是账单都付清了，
或者是感冒被医治了，
或者是感冒得医治，
或者是曾经神保守你平安的度过了，
或者是神保守你平安地度过，
或者神供应了你的需要，
或者是神供应你的需要。
他说这些小小的事情，
就是这些很细微的事情，
让他一直可以记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
让他可以一直记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圣经我们也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16到19节也讲过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9节有讲到这样一段经文，
叫我们要常常喜乐，
叫我们要越时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他说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然后最后他说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最后都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他常常借着这些小事在提醒我们，
他时常藉着这些小事去提醒我们，
让我们要喜乐，
要我们要喜乐，
让我们要祷告，
让我们去祷告。
他告诉我们，如果实在不能喜乐，你就要感恩，
如果实在不可以喜乐，那你要感恩，
因为这是神的美意，
因为这个是神的美意。
另外我们这次他神叫他们去纪念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
另外神与他们去纪念一件事，就是逾越节。
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在旧约，这个神对以色列民一个巨大的一个拯救。
我们知道逾越节这件事，就是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民一个巨大的拯救。
实际上逾越节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实质上逾越节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主题。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明白了逾越节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明白了逾越节的意义，
你就明白神所启示的所有的他里面的属性，
你就可以明白神所启示的他里面的所有的属性。
逾越节可以看到神的慈爱，
逾越节可以看到神的慈爱，
看到神的怜悯，
看到神的怜悯，
看到神的公义，
看到神的公义，
看到神的圣洁，
看到神的圣洁。
我们在逾越节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我们献上，作为一个这个受罪的羔羊。
逾越节就预表了将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作为一个赎罪的羔羊，
要来代赎拯救我们，
来代赎拯救我们。
所以如果你会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会看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可以明白
为什么神能够从这个被奴的埃及地能够拯救出来，
为什么神可以将他们从被掳的埃及地可以拯救出来？
是神主动的听了他们的祷告，自己亲自来做这件事情。
是神他听了他们的祷告，自己亲自去做这件事。
因为神纪念他的子民，
因为神纪念他的子民，
他爱他们，
他爱他们。
另外在这个世上也显出神的公义，
另外这件事上都显出神的公义。
因为这是他对这个埃及所有的其他的假神的一个审判，
因为这个是他对 当时埃及全部嘅呢啲假神嘅审判。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逾越节的意思，羔羊的血就是一个洁净的意思。
另外，我哋都知道呢个逾越节羔羊嘅血就系一个洁净嘅意思。
就是袋鼠最怎么样？就是用这个献祭袋鼠羔羊的血代替了这个罪。
就是藉住献祭代赎羔羊的血去洁净一个罪。
另外逾越节就讲到了这个拯救的能力。
另外逾越节都讲到一个拯救的能力。
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拯救。
我们知道一个拯救。
啊，这个救 help help 救救我救救我。
一个帮助救赎 help。
我相信，如果你喊救救我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了。
我们相信当你说要救我的时候是你没有能力了。
这个拯救，
这个拯救
就表明了神是那位拯救者，
就表明神就是那位拯救者。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一切的能力的源头在神里面，
所以一切能力的源头在神里面。
这个戴德森，他曾经在这个中国有这个内地会。
这个戴德森曾经在中国有内地会。
当时他就深入到中国最最贫穷的内地去宣教。
当时他就深入到中国最贫穷的内地去宣教。
哦，那里非常的苦，
非常之苦，
环境很恶劣，
环境都很恶劣。
我们也知道在义和团的时候杀了就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就是戴德森他们下面的一些宣教师。
我们知道义和团那时就杀了很多的一些宣教师。
但是戴德森怎么样鼓励他的同工？
但是戴德森他怎样去鼓励他的同工？
他就讲到，原来神在神的里面，你可以经历三件事情。
他讲到，原来在神里面，你可以经历三件事。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第一个就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第一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是他说你将面对 difficulty， 非常困难。
第二就是困难。
但是你会发现你完成了。
但是你会发现你完成了，
这就是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
以色列人在这个作为一个奴隶，在埃及的法老的统治之下，
以色列人作为奴隶在法老的统治之下，
他们没有能力可以挣脱出来，
他们没有能力可以挣脱出来。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埃及法老是个非常顽梗性硬的人。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埃及的法老是一个很顽梗、心硬、很硬的人。
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那个神借着天使击杀所有的长子。
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神藉着天使去击杀所有的长子。
借着这个击杀，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所有的那些的他们的子民。
藉着这个击杀，他拯救了以色列所有的子民。
所以这个神迹不是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下完成的。
所以这个神迹不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下完成的，
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去完成的。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显出他的能力，
但神在这个时候显出他的能力，
就是这个拯救，
就是这个拯救。
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跟自己的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是与他的门徒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当时他就告诉他的门徒，
当时他就告诉他的门徒，
这个杯这个血，
这个杯这个血，
将要带领他们到神的国里面，
将要带领他们入到神的国里面。
他完成这个救恩，
他完成这个救恩。
他说这以后再不要吃这个了，
以后不要再吃这个了。
因着他这个拯救的能力，
因着他这个拯救的能力，
他可以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
他可以将每一个相信的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件事很重要。
神借着纪念逾越节，
神藉着纪念逾越节，
把神的子民的眼光从自己转到了神的里面，
神将子民的这些眼光从他们自己身上转到神那里去。
他要这些子民数算神的恩典，
他与这些子民去数算神的恩典，
凡事来依靠他，
凡事来依靠他。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天路的历程。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就好像一个天路的历程
我们在这条这条的当中，神要我们完全的来依靠他，
在这条路上神要我们完全去依靠他。
因为唯有他能够显出他的奇妙，
因为唯有他可以显出他的奇妙。
因为 这是他的能力，
因为这个是他的能力。
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就曾经提醒我们，
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去提醒我们，
他就说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宝贝，
他说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宝贝，
他说这个宝贝放在是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
这个宝贝是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他就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不是出于你，
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你，
而是出于神的，
而是出于神。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我们要记得这个宝贝，
所以今天我们要时常记得这个宝贝，
如果有神的同在，
如果有神的同在，
他的作为，
他的作为，
他的慈爱，
他的慈爱，
他的保守和看顾，
他的保守和看顾，
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各样我们所面对的弱点，我们的挑战，
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弱点和挑战。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我们的得胜的一个保证。第二方面就是要我们当仰望神的带领。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得胜的保证的第二方面，就是要仰望神的带领。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走这条道路。
这里我们看到神如何带领以色列民去走这条道路。
在这个经文里面实际上告诉我们好像一个图画，
经文告诉我们听的好像一个图画，
他要他们想起了在这个会幕建立的那一天，
他被他们想起这个会幕建立的那一天，
当时就说有云彩遮盖这个帐幕，
当时讲到有云彩遮盖这个帐幕，
他说神的荣光显在那里，
神的荣光是显现在那里。
所以然后在这里他突然告诉他们现在怎么样，这个要有一个这个云彩何时从帐幕上收上去？
依家话俾佢哋听，呢个云彩几时从呢个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就开始行走？
以色列人几时就起行？
他说云彩在哪里停住了？
云彩喺边度停住？
以色列就在哪里安营？
以色列人就在嗰度安营。
很奇妙，神带领以色列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好奇妙嘅，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
原来不是按照人要去找的这个方法，
原来不是照着人自己去找的方法，
完全是神的带领，
完全是神的带领。
好像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到一个目的地，
不像我们今天要去到一个目的地，
我们会依赖 GPS，
我们会依靠 GPS、
我们把目的地设好，他就教我们怎么样去做，
将个目的地设好，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做。
但是神带领他们进入美地完全怎么样，他自己变成这个云柱火柱，就带领他们怎么样的去走进这个迦南地。
但神带领他们入迦南地是他自己变成一个云柱火柱，去亲自带领他们入到去。
我们知道这个云不是一般的自然的云，
我们知道这个云不是一般的自然的云，
这个云是神的云，
这个云是神的云，
是代表了神的同在，
是代表神的同在，
是神带领他们一直的走过去，
神带领他们一直这样走过去。
在这个一段经文从15到23节经文里面，
在15到23节的经文里面，
三次出现了这个同样的经文，
三次又出现同样的经文。
他说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说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他三次出现了这样的话，
三次出现这样的话，
这个好像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蒙福之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基督徒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基督徒如何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要有神的同在，
就是要有神的同在。
所以有一句话叫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
所以有一句话说是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
所以以色列带领进入迦南美地完全是神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神的带领的方向去走，
所以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完全是一步步地朝着神的方向去行。
这个有一个学者叫温汉，
有一位学者叫做温汉，
他写这个民数记的解经书，
他写民数记的解经书，
他就讲到这一段这个云彩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情景，
他就写到一段是云彩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迦南地的
这个好像盘旋在会幕上面的这个云彩，
他讲到这些盘旋在会幕上的云彩，
实际上就表明了是神 带领他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形式，
就表明是神带领的最完美的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形式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百姓也要完全的顺服作为这个回应。
另外百姓都要完全的顺服作为回应。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怎么样可以进入到神的祝福中。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入边如何可以进入神的祝福当中。
神提醒我们的方法，我们要仰望他。
神提醒我们的方法要仰望他，
就是我们要信靠他，
就是要信靠他。
另外呢，神如果这个，如果你信靠了，你顺服了，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的道路里面。
如果你信靠和信服了，就可以进到神的这个道里面。
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旅程，
这个都是基督徒一个信心的旅程。
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就这样讲到这个基督徒。
曾经有一位牧师这样讲到基督徒，
他说基督徒就是一个相信所不见的。
他说基督徒就是一个相信所不见的，
但是他却可以看见他所信的。
但是 他可以看到看到他所信的。
保罗也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
保罗也都这样跟我们讲过，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我们所看见的，
而是我们顾念那些不看不见的，
而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旅程是个信心的旅程，
所以基督徒的旅程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在这里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原来走的一条路是神的道路。
这里都告诉我们，我们走的路是一条神的道路，
不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条路就可以因着信心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
我们这条路就可以因着信心成为我们的盼望。
为什么基督徒要用信心呢？
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信心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有理性，我们都可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借着这个环境或者我们的知识，好像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最好的路。
我们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理性和知识，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方法找到一个很好的道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世界的路好像看上去蛮好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成为基督徒挺好看下去，
但神却告诉我们这不是最好的路。
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最好的路。
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神告诉我们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我们原来人我们看不见未来，
因为我们人原本是看不到未来，
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这个他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所以神要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神要我们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就够了。
因为他为要我们来学习信靠他，
因为他要我们去学习信靠他。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他知道明天，
圣经话俾我哋知，原来神知道明天。
神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
神知道我哋听日嘅道路。
你要放心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你要放心将自己交喺佢嘅手中。
所以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
所以我哋会发现基督徒今日好多嘅问题，其实系我哋对神冇信心。
一边我们可能在，好像我们希望能够这个跟着神在去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希望可以跟着神去遵行祂的旨意，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又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
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按着自己的方法去做，
以致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
以至于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
但是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圣灵，
但是感谢主，祂赐给我们圣灵，
祂会开启我们，
祂会开启我们。
当祂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这位神祂是又真又活的。
当他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你会经历到原来他就是救赎主，
你会经历到原来他就是救赎主，
他仍然活着，
他仍然活着，
他可以天天与我们同行，
他可以每日与我们同行，
他可以安慰我们，
他可以安慰我们，
他陪伴我们，
陪伴我们，
他也天天的带领我们走这个道路，
亦都每一日带领我哋行呢条道路。
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呢个就系一个信心嘅功课。
我曾经看了一个录像。
我曾经睇过一个录像。
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系一个基督徒嘅见证。
嗯，这个基督徒他的条件非常的好，他是一个牙医。
这个基督徒的条件很好，是一位牙医、
啊、而且他开了诊所，非常的生意非常的兴旺。
他开了这个诊所，生意非常之兴旺。
他有一个非常贤惠的一个妻子，
还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他照顾他们四个女儿，
照顾他四个儿女，
而且四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啊、
还有四个女儿都非常之优秀，
读书都是读得最好的，
读书都是最好的。
但是后来这个先生 很奇妙，他非常富裕了，
但是 很奇怪，他之后很富有了。
但是他突然后来染上了这个赌博的恶习。
但突然间就染上一个赌博的恶习。
哦，刚刚开始赌一些小小的。
一开始是赌很小的。
后来他现在通过这个网络的赌博。
后来就通过网络的赌博。
在这个网这个每个这个电脑上面就可以很大笔大笔的钱，就这样的可以这个被就是被这个赌场就收掉了。
通过网络就可以慢慢就很大笔的这些钱都被赌场去收了。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后来给他妻子发现，
后来就被他、老婆发现。
这个太太非常爱这个先生，
这位太太很爱他的先生，
因为这个先生真的很聪明，
因为这位先生真的很聪明，
很优异，
很、优秀。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会面对这个，他会有这个赌博的问题。
他完全没想到他会有这个赌博的问题。
后来越赌越变到后来 倾家荡产。
后来越赌越大，倾家荡产。
后来他太太没办法，就叫自己的姐姐来帮他。
嗯，后来他这个太太没办法，就叫自己的、
姐姐来帮他，
姐姐来帮他。
后来那个这个医生，他的哥哥到他没办法的时候也来帮他。
后来这个医生都没办法的时候，他哥哥也都来帮他。
虽然他们帮他经济上帮到他。
虽然这些、他们经济上面帮到他，
但是他总是改不了，
但是就是改不了。
后来他也自己觉得我要改我要改，
后来他自己都觉得要改我要改，
而且好几次在他的妻子面前保证再也 不去赌场，再就不赌了，
好几次都在他的老婆面前保证再都不去赌了。
但是他总是最后还是回到这个赌场，
但最后都是回条路。
后来他的一个亲戚是个基督徒，
后来他一个基督、亲戚是基督徒，
再没有办法了，就把他带到教会。
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带他回教会。
哎，他带到教会，真的，他也觉得哇，真的是很好。
他回到教会都觉得真的很好。
哦，他也觉得哦，可以祷告，他求神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难处。
他也都开始祷告，求神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难处。
但是当时呢，他好像自己也后来决志了，信了。
他当时好像自己决志去信主了。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啊。真的是他没有真正的明白，
但他对神的认识还没有真正的明白。
哦，当时他还希望这位神是大能的，
他当时还希望这位神是大能的，
他一定可以帮助我把我的书的本钱全部把它搬回来
他还希望这位神可以帮助他将他书的一些钱都、拿回来。
哦，他不断的祷告，
他不断地祷告，
结果一直一直就输下去、
就这样一直输下去。
最后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个非常好的生意的 牙科的他的生意放弃掉。
后来他甚至 做了一个决定，就将一个很好的牙科生意是放弃了。
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是搬了去一个新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就进到了一个戒毒所，专门的去在戒毒所里面希望能够帮助他戒毒。
后来他就进入一个戒毒所去、戒毒，
就在这个戒毒所里面，
戒毒，所以
对，就是不戒毒，啊，戒这个赌博，
戒赌博的赌，
结果都在那里面、嗯，那个时候他经历很奇妙的恩典，
就在那里他经历了很奇妙的恩典，
神真的把心里他的贪心，这个贪财的心把他拿走，
神真正的是将他入面这个贪财的心是拿走，
让他终于再自己不再去赌了。
他终于自己不再去赌了。
虽然那个时候他的四个女儿本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学习成绩非常好，
虽然当时他四个女儿在另外的地方是学习成绩很好，
他们很舍不得那里的学校和他们的同学，
很不舍得那里的学校和同学、
哦、非常不开心的，他们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很不开心地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但是后来因为父亲的改变，
但后来因为父亲的改变，
后来他们整个家庭一起信主，
后来他们整个家庭一起信主，
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这个先生后来他自己也在教会服侍，
这位先生后来自己都在教会服侍，
他这个几个女儿也在教会里面帮助这些的主日学啊，很多的带领敬拜啊，这些的服侍，
这些女儿都参与很多的这些服侍主日学和带领敬拜。
后来神就慢慢带领他重新一点一点的开始来重新的来恢复这个家庭，
后来神就带领他一点点的来恢复他的家庭，
最后带着一个新的地方，他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牙医的诊所。
后来在新的地方他又重新开始他的牙医诊所。
他的四个女儿后来也在全部都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考取优异的成绩，后来到了这个做这个牙科的医生。
他的四个女儿都是后来是考到很优秀的成绩去做牙医。
当时这个这个弟兄他就讲到一件事情，
当时一位弟兄就讲到一件事，
他说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去看神怎么样想，
我过去成日用自己的方式去看神怎么想。
当时他说当愿意 我愿意顺服信靠的时候，
但当我愿意顺服信靠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神带领他一个非常奇妙的道路，
他发现原来神是带领他一条非常奇妙的道路。
他说我本来我都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赌徒，
他说我本身都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赌徒，
但是他说我现在也从来没有想到神会带领我因着这样进入到他的恩典里，
他说我都没想到神会这样带领我进入他自己那里。
这就是这个得胜的道路，
这个就是一条得胜的道路。
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来凭信心仰望信靠这位神，
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凭信心去仰望信靠这位神。
第三，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三个这个我们得胜的保证，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的第三条一个得胜的保证，
就是当要我们当听从神的命令，
就是当听从神的命令。
在这里他特为摩西讲到在预备出发之前，他要他们这个做两个用银子做两个吹的号，
这里特别讲到他们出发之前要用银子做两个可以吹的号。
他说可以做一些很多的工作，
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知道教会的传统常常会我们会听到有很多的号的号声，
我们知道教会的传统时常会听到很多的号声
我们可以到一些比较传统古老的教会，他们有这个钟声，
到一些比较传统的古老的教会他们会有钟声
这些好像这个钟声我们就这个是教会，
看到钟声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教会，
原来通过这个钟声他来召聚我们，
原来是通过一个钟声来召聚我们，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
去敬拜。
还有我们也知道这个想到这个吹号，
我们想到一个吹号，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部队，
就会想到部队，
也会想到一些交响的乐团，
也都会想到个交响乐队
我们知道这个吹号特别的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吹号很重要
好像是一个命令，
好像一个命令
要你去做，
要你去做。
然后呢这个吹号使得这个音乐非常的丰富，
然后这个号就是使到音乐很丰富
我们会发现很多好的音乐都在最后高潮的时候哇大喇叭开始吹响了，
很多很好的音乐在最后高潮的时候会有一个吹号一个声，
所以我们觉得很特别，那些由以色列民要神的子民要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看到很特别的神的子民要进入迦南美地
他们应该准备是打仗，
他们应该是准备去打仗，
但是神告诉他们一件事要做这个吹的号，
但神告诉他们一件事要去做吹的号
他而且很在这里特别讲的这个吹号可以召聚整个的子民，
这里讲到吹号可以召聚 全部的子民
也可以借着不同的吹号让那些首领聚集起来，
也藉着不同的吹号聚集个首领，
而且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他们怎么样行靠这个号来指挥的，
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怎么行都是靠一个号来指挥
这里很特别，这个号有大声有小声意义都不同，
这个号的大声小声的意义都不同，
而且这里也讲到这个号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征战的时候如果你需要神的拯救你可以也可以这个吹这个号，
在征战当中如果需要神的拯救都可以去吹这个号，
在困难当中神借着这个号来拯救你，
在困难中神是藉着一个号来拯救你。
另外这里也讲到，当我们在喜庆的节气的时候，
这里讲到当我们在喜庆的节气的时候，
他们也用吹号一起来庆祝，
都用这个吹号一起来庆祝。
这个吹号非常的特别，
这个吹号很特别。
好像你看犹太人，他们用这个银号做很多的事情，特别他们这个犹太人讲究礼仪的时候，很多礼仪他们都用这个吹号的形式来欢呼的。
我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礼仪都是要用到这个吹号来去完成。
另外这个吹号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很特别，他要谁来吹啊？他叫那些亚人的子孙，那些祭司来吹这个号。
还有这个号是要谁来吹呢？就是亚伦的子孙，这些祭司来吹这个号。
我们想为什么要叫他们来吹，
为什么要叫他们来吹呢？
我们知道这个亚伦跟这些祭司他们是服侍神的，
我们知道亚伦和这些祭司是服侍神的，
他们实际上就在神跟人当中的一个中间的中保，
他们实际上是神和人之间中间的一个中保。
原来这个号就是从神发出来的命令，
原来这个号就是从神发出来的命令。
当这个号一出来，
当这个号一出来，
他要我们人要立刻做出回应，
他要我们人立刻做出回应。
我们要听要遵从，
我们要去听要去遵从，
我们愿意顺服行动，
要去顺服去行动。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
但是他要我们凡是进入到他里面的人要有回应，
但他要我们凡是进入他里面的人要有回应，
要我们相信他，
要我们相信他，
接受他，
接受他，
以致这个救恩就临到你，
以至于这个救恩就临到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吹号的意义，就好像神在旁边亲自的跟你来邀请你呼召你，
这个吹号就好像神在你旁边亲自去邀请你，
而且你要立刻做出这个回应，
你要立刻做出这个回应。
那么如果你回应的话，你就得到了这个胜利的保证，
如果你回应的话，你就得到这个胜利的保证。
基督徒如何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基督徒如何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纪念神的恩典，
第一件事要我们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有曾经有一个学者他讲过一句话，
曾经有位学者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三天，
他说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三天，
就是他的一生是三天，
他的一生就是三天，
好像就是昨天，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今天，
今天，
明天，
明天，
也就是我们说可能是就是过去，
就是过去，
现在，
现在
和将来，
和将来。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三件事情，
我们要把握这三件事。
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子民如何你去把握过去。
这段经文今天就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如何去把握过去，
他要我们常常回想纪念神的恩典，
要我们时常回想纪念神的恩典，
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恩惠，
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恩惠，
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如果我们记得神的祝福恩典，
如果我们记得神的祝福恩典，
我们就不会骄傲，
我们就不会骄傲，
我们就不会在自己的里面，
我们就不会在自己里面。
另外他要我们来仰望他，
另外他要我们去仰望他，
仰望他就是完全的凭信心能够来把自己交在这个神的手中，
仰望他就是完全凭信心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这个是将来的事情，
这个是将来的事情。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将来，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将来，
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基督徒的眼光不是只是留在我们今生的世界，
基督徒的眼光不是只是留在我们今生的世界，
当然今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当然今生有很好的东
西，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花草树木，
花草树木，
都有里面有美好的美好、这个很美好的东西，
都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都是神的奇妙的创造，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都是神奇妙的创造，
都是从神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到神的未来里面，
我们要将眼光放在神未来里面，
就是我们永生的祝福，
就是我们永生的祝福。
让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这里我们要学习有信心的功课，
我们坚定的仰望依靠他，
去坚定的仰望依靠他，
即使你看不到以后的路程，
即使看不到以后的路程，
但是你要记得耶稣曾经给你的应许，
但你要记得耶稣曾经给你的应许，
他已经为你已经预备一个美好的未来居住，
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凭信心就可以接受，
你凭信心就可以接受。
第三，当听从神的命令，
第三，当听从神的命令，
就是你要把握现在，
就是要把握现在。
神的号已经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在呼唤我们，
神的话，神的号就是藉着他的话语不断地去呼唤我们，
神也借着圣灵不断地来开启引领我们，
神也都藉着圣灵不断地去开启引领我们。
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
你要不要觉得我们不明白神的话，
如果你愿意顺服，
如果你愿意顺服，
他说圣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
他说圣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
你会明白神对你的带领，
你会明白神对你的带领。
但是更重要的，你不但明白，而且你要按他的心意去行。
更重要的，你不单止明白，你要按住他的心意去行，
就是你把握现在你拥有的，
就是你把握现在你有拥有的，
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保证，
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保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样，三个都地，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是靠我们自己。
所以这段经文我就在想，为什么在出发之前神这个经文特别提到了这三件事情，
我就想为什么在出发之前经文特别提到这三件事。
神要我们早知道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过一个丰盛得胜的生活，
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过一个丰盛得胜的生活。
如果你按照这个做，
如果你按照这个去做，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得胜的保证，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得胜的保证。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不但成为一个基督徒，
让我们不单止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而且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我们的世界观，
并且我们今天开始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所有，
是我们的一切的祝福的源头，
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
我们需要他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需要他进入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我时刻需要你，
我们唱回应诗歌，我时刻需要你。
愿神充满我们。